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张荣1952年出生于四川，1978年到英国留学，获得英国约克大学博士学位。他1991年出版自传《红：三个中国女人的故事》，讲述他的外祖母、母亲和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背后的中国历史。他后来写了一系列传记作品，包括《宋氏三姊妹与他们的丈夫》《慈禧》，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以及与丈夫 John Halliday 合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播客的听众可能记得，我们曾经请学者肖汉来谈过一期中国古代的女改革家。他认为慈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改革家，没有之一。今天我们请张荣来播客谈一谈《慈禧》这本书，他为什么选择写慈禧这个人物？我们从历史教科书和流行文化中知道的慈禧和他书中描写的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差别，以及他为什么写这么多女性人物的传记？张荣，你好。
你好，你好。
您以前和最新的著作都讲述民国以后的中国，比如说像《宋庆龄传》《红》《毛泽东》和《宋氏三姊妹》，为什么这次选择看向更过去的清末呢？这个时间段有什么特点？和现在以及民国以后有什么共通点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呢？
我写《慈禧太后传》，并不是因为我对清末或者清朝有什么兴趣。而是我对他这个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这最早是我在研究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那么我才发现我的姥姥她的缠脚，你叫中国的三寸金莲小脚，这个实际上是慈禧最早废除的，1902年她下谕旨废除的，那这个跟我从前在中国受的教育就很不一样。所以呢，我就对慈禧产生了兴趣，而且呢，也跟她给人的印象，说她很残忍呐，很守旧啊，这些印象都非常不同。那么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又发现毛泽东成长的那个岁月，就是慈禧和慈禧逝世以后，但是仍然是她的遗产在起作用的那个年月。我发现少年毛泽东、农家子弟毛泽东，他所享有的这些机会和自由，都是我在毛泽东统治下成长时几十年后远远不能梦想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大概都知道了，毛泽东在20年代时候写了一篇文章给湖南的《大公报》，他那时候是做一些新闻记者的工作，这是讲关于湖南独立的。要这湖南成为一个湖南共和国，那在中国现在不要说我成长的时代，就是现在这个可能也是不可能是大逆不道、不被允许的。但是他那时候可以随便的写，可以自由的辩论。那么这些呢，就是都是慈禧，开创的。但他那时候慈禧已经去世了，但是仍然是在他留下的这个遗产中间，所以我就又对慈禧产生了兴趣。
那我们从小就是听到很多关于慈禧的言论，很多人说她罪大恶极，不善政事，但是那个视权如命，什么软禁主张改革现代化的光绪皇帝，把那个清朝推向灭亡。但是您的那个传记的副标题却是"开启现代中国的皇太后"，您能不能说一下真实情况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种言论和史实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那这些言论本身，您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说他四权如命，好像他在掌权；又一面说他不是正事，那么好像又说他没有做事。就这些，那我们就不去说了。那真实的情况呢？我的写作宗旨是言必有据，那就是说跟着证据走，跟着史实走，证据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那这样一来，我就发现中国现代化实际上是从1861年开始的。这1861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慈禧和慈安皇太后两人联手发动了政变，把咸丰皇帝留下来的那个8位顾命大臣，就辅佐他的儿子同治小皇帝的。把这8个人去掉了，就没有都杀死啊，这2个女人来掌权。那么慈禧太后是中间决策的人，从这个以后，中国就开始了引进西方，中国就从一个中世纪的 一个社会，走进了现代社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电器、什么采矿、什么交通、什么这些军队、海军，一切吧，就现代化的东西，都是慈禧最先开始的。更不用说现代外交、国防这些等等。我的书里边呢，全都是引用的史实。这些就是都是有资料的，而且是大家都可以找到的，绝大部分都是都已经出版了。他们都说洋务运动是李鸿章搞的，是不是？你可能
对，
也听
李
说
鸿
过。
章、张之洞什么的，都是全是男的。
那么但是李鸿章、张之洞他们都是外省的大臣，比方李鸿章他是直隶总督。他根本就连军机大臣就是在临中枢核心的那些，像现在的书记处一样的，他们都不在，他们怎么可能发动改革呢？这个改革你必须要有一个清廷中间的人嘛。那么当然这些就是慈禧太后在那主导的。那么这个有很多的史料，比方就中央档案馆，中国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或者从前叫做明清档案馆，他们也出了非常多的史料，都是一册一册的。比方洋务运动有非常多册，义和团有非常多册，然后中日甲午战争有非常多册，李鸿章全集好像有40册还是40，非常多了。然后呢，120册的光绪朝朱批奏折，就全是引用的，就是皇帝或者是慈禧本人用红笔批的这些奏折，而且他们上面说了什么话，批了什么话，这些你就完全可以从这些史料中间这样组成这样一个人。还有各个省的博物馆，那么还有一些非常非常有才学的专家教授，我也向他们请教了。他们非常可惜的就是，他们在中国，他们有的话不是官方的口径，他们不能写。但实际上他们也都出了很多书了。还有呢，我研究的时候哈，中国有一个清史，国家清史委员会，由国家出资金。把这些学者这些都集中起来，就分配给他们这些整理出版史料的工作。所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下边出版了非常多的书，所以我每次到中国去，到北京去，那么就是去这些专门的书店。
那我们能不能先说一下，就比如说最有名的关于慈禧的说法，就是关于她挪用海军拨款那个修颐和园，还有她和义和团运动的这个联系，您能不能说一下，就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海军拨款哈，这个中国大陆的专家也做了研究，有一位王道成教授是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所长，他从前有一次周恩来。专门叫他们去研究这个义和团拨款的事，所以就组织了一群专家去研究。一向传的是，就康有为的说法，就慈禧挪用了3000万，给海军的银子去修的颐和园。实际上哈，他们的结论是5-600万银两。这个5-600万银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光绪结婚。由国家出的钱就是550万两银子，所以修一个颐和园就相当于一个光绪结婚。那么慈禧的这个钱不是国家的拨款，而是就有300万是他自己储蓄的，这个在清宫档案就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但是他也从借海军那里拿了银子。因为国家给海军的钱是最多的，他的那个妹夫醇亲王又在那儿主持海军，所以就慈禧就在5年中间，从1889年到1894年，每年从海军大概拿了30万两银子。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30万5年哈，就是150万。在建海军中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从钱的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对海军造成任何影响。当然他作为皇太后，他用 偷偷摸摸的手法，再从海军拿钱，这个造成的影响，从知道的人中间是很坏的。另外还缺的一些钱呢，就是所谓各省的官员报效，就他们进贡给慈禧的银子。
大家好，我是袁丽。你们刚刚听到的精彩对话背后有几十个小时的精心准备和制作，这需要阅读大量资料，花时间与采访对象沟通，只有这样才能问出好的问题，才可能进行有深度的对话。不明白播客会继续致力于制作高品质的新闻内容，让中国人听到深刻的思考、真实的情感，在这个灰暗不确定的年代听到彼此心中的一点坚持。请大家继续支持不明白播客，让我们把这个事业长期的进行下去。欢迎听众朋友们到我们本期的内容简介里点击捐赠链接，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不明白 .net 的捐赠页面。
那么讲义和团呢，你就不得不先讲甲午战争。因为本来这也是连在一起的吧，你说慈禧挪了用的钱，就没有钱去打日本人了嘛。但是呢，大家一般人不知道的是，慈禧那个时候并没有主政，慈禧在1889年就归政了，这个归政就是不理政事了，他就搬到了颐和园去住，这也是他为什么想修颐和园的原因。因为他要有一个合适的地方去住，那么光绪也不问他的意见，因为光绪和慈禧一向关系不好，实际上谁要对晚清史有兴趣，慈禧和光绪的关系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从人性到政治到地缘政治到什么，就是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那么光绪就不听慈禧的，也不让慈禧过问，那这样日本人实际上是趁着这个机会来发动第一次中日战争，就是甲午战争。那么发生这个战争以后，光绪皇帝听他的老师的，他老师叫恭同贺，他跟光绪就像爸爸跟儿子一样，所以光绪就依赖他给他出主意。这个恭同贺是一个满腹诗书的这样一个古典文人，你说他怎么可以去指挥这样一个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所以那当然这个是要失败的了。那么光绪还就是仰赖的就是李鸿章，慈禧后来说李鸿章误国，这个李鸿章他跟那个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是冤家对头，翁同龢就指责他去海军买军舰的钱贪污了，所以他就怕人家说这个，他就不敢再提海军买军舰。那么翁同龢这种古板的文人更不可思议，天气好好的，收成好好的，为什么要花钱去买军舰，又不打仗？所以呢，中国最后一次买新式军舰就是在1888年，慈禧归政之前。慈禧是中国海军的创建人，他是每年给很多钱给海军去买船，但到了光绪执政的时候，中国就不买船了，这样日本就在军事化的建设上超过了中国。在光绪执政以前，中国军队在亚洲是第一流的老大，所以呢这也就落后了嘛，就打起仗来更不用说了，光绪根本就是一塌糊涂，他又不懂军事。李鸿章呢，他很多东西他也知道，但是呢他有很多私心，他又避嫌，又遇上光绪这个不赏识他的人。光绪也是一个古板的儒家经典教育出来的所谓好皇帝，他也是不是一个好皇帝，起码不是一个明君，是一个他根本就是一个很糊涂的一个人，
特别糊涂，对，
特别糊涂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呢李鸿章跟他也说不上话，所以这个时候就败得一塌糊涂。后来呢败的时候呢就才报告了慈禧，那么慈禧听见就马上就非常吃惊。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很多人又说慈禧也把钱拿去办他的60大寿了，这个也是一个中国战败的一个原因，对吧？那么实际上呢， 办六十大寿呢，是甲午战争之前两三年就开始的。慈禧听到看到中国败成这个样子的时候，他马上就停止了。但是呢，这个李鸿章呢，又带头向慈禧进贡了极其精美的九件珍宝。那么慈禧呢，她是个很爱美好东西的，她也贪，这个她就接受了李鸿章的珍宝。别人一看李鸿章进贡了，他们也要进贡，这样呢，这个闸门又打开了，所以这个也严重的影响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士气。就是大家的心思都没用打仗上去了，用在给想办法去给皇太后进贡上去了。后来慈禧就他自己知道，他就觉得他很内疚，后来他就决定不收礼了。他到他七十大岁的时候，比方说那时候中国又开始恢复了元气，那么就别人要给他进贡啊这些，他就坚决不接受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间就败得一塌糊涂。这个甲午战争在美国当时驻中国的大使叫田贝 Charles Denby， 用他的话来说，他在中国当了十几年的大使，他对中国非常了解。这个之前他是慈禧的狂热的，不是狂热，反正就是坚定的崇拜者，说了很多赞美慈禧的话。他就说这个甲午战争实际上是就是从中国走向没落的开端，因为日本向中国要的战争赔偿是2亿两银子，还不用说割地了，2亿两银子还加上其他一些什么收回辽东三岛的几千万两银子，所以很多。慈禧呢是坚决不割地不赔款的，这时候就是他说他可以做一半的主，他是紫禁城中间唯一反对派李鸿章到马关去谈判，因为日本预设了条件，来的人要有资格割地，所以呢，慈禧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呢，从光绪皇帝起到他的军机大臣，什么恭亲王啊这些，那么一个个毫无办法，在那痛哭流涕，这样了许多天，最后还是就派恭亲王带着全体军机大臣到慈禧那儿去求他，求他同意。那么慈禧当然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光绪皇帝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日本人进攻北京，把这个大清王朝给灭了，他们觉得这个清王朝的覆灭是最可怕的前景，还不如割地赔款。那么这个2亿两银子的割地赔款完全是就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因为十九世纪确实有战败赔款的这个惯例这个传统，但是呢别的这些赔款呢都稍微跟战争赔偿有关系，但这个2亿两银子跟日本在战争中的损失毫无关系，这个是日本四年国民总收入，中国当时是借钱借了3亿两银子来还债的，还不用说什么北洋海军的这些舰啊，怎么这些船这很军火啊这些什么的。所以呢就有人就说嘛，就慈禧是紫禁城唯一的男子汉。那当然我们要说一点啊，那个时候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是不一样的，今天的日本是民主的日本，是战败后由美军占领了以后实现民主的日本，那个时候十九世纪末的日本是孕育未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日本，这个两个不能套，不能够因此来煽什么反日本的情绪。甲午惨败以后，像张之洞啊这些就都指出嘛，赔款割地这些是饮鸩止渴，你喝毒药。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那些西方列强在这个之前对中国都是非常崇敬的，觉得是一个治理的井井有条的大国，现代化怎么样怎么样哈。好，现在一看原来是个纸老虎，是一个庞然大物，里边充满的都是 hot air， 都是空气，这样就大家都瞧不起他，所以所有的这些列强都跑来，你要一块地我要一块地，就大家都来要一块地，就把中国沿海这些重镇就都纷纷的拿去了。甲午 战败和义和团兴起，这个中间就是戊戌变法。因为甲午战败是1895年，那么戊戌变法是1898年。为什么忽然有戊戌变法呢？就是光绪皇帝他一向根本他就没有想过改革的，忽然他看到这么多外国人都来要地了，他就忽然也要改革了。那么慈禧就非常高兴，就跟光绪联合起来，就开始搞这个戊戌变法。揭开戊戌变法大幕的是明定国事诏，就是一道圣旨。我们来现在把大政方针把它说明。这个明定国事诏的起草者是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在翁同龢的日记里就详细记述了这一个明定国事诏是怎么出笼的。就是光绪皇帝到颐和园去见皇太后，回来跟大家说，上奉慈懿，就是上皇上奉慈禧皇太后的懿旨，我们现在要变法了。而且康有为也是慈禧介绍给光绪的，他写的东西，实际上他们要搞改革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慈禧他不能容忍康有为要借机夺权，更不能容忍的像康有为他们要杀他，要杀他，然后康有为来做光绪的老师，把甲午战争中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请来给光绪主政。这些都是白纸黑字的，很容易找到的这些史料。那当然慈禧不能容忍嘛，那么他就软禁了光绪，因为光绪也介入了杀他的这个阴谋吧。把这件事处理完了以后，就是义和团。当时呢，从慈禧的改革开放以来就有的问题，就是基督教传教士教民和当地老百姓的关系的问题，这是真正的文化冲突。因为基督教是笃信上帝，你这些传教士不远万里的跑来，他非常信仰的非常深嘛。中国老百姓信仰什么龙王啊、雷神啊、雨神啊，这些东西就要拜这些以避免天灾。叫传教士那些特别信的特别深的这些传教士就不许他们的教徒去参加拜神，他们觉得这个是就是不能容忍的，而且呢不许他们出钱，一个村子大家都要出钱嘛，去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拜这些神的，这些教徒也不许出钱。那么到后来一发生自然灾害，当然当地的农民就怪教徒了，就跟他们有长期就有矛盾，所以中国当时就有教案这么一说，各省都有教案。那么慈禧对教案的看法就是要持平办理，这是他的方针，每一件事就事论事。所以呢，中国基本上这些教案都是平和的就处理了的。但是这一次在1899年，中国北方又发生了很大的天灾，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老百姓都人心惶惶的时候，就跟传教士和教民有了更深的冲突。义和团本来是一个练拳术的，一下子就变成了有几十万人的一个组织。你知道中国人残忍起来那也够残忍的哈，也做了很多虐待特别是基督徒的事情。这就是义和团的兴起。义和团只是在山东，后来他们又进入到河北到北京那一带，这不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但是呢，义和团有很多暴行，慈禧对义和团是要镇压的，那么袁世凯的任务就是派兵去镇压，但是慈禧就叫袁世凯主要是要驱散他们，不要让他们聚在一起，并不是要把他们赶尽杀绝。但是呢，西方列强的代表就不能容忍，觉得他们干了这么多暴行，完全应该是一个非法组织，应该要把他们赶尽杀绝，凡是窝藏他们的人也都要处以极刑。这样跟慈禧争论了以后，就给了慈禧2个月的期限，要他剿平义和团。 那么西方的军舰就在天津大沽港外巡视，就是示威嘛，表示威胁。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慈禧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她就开始觉得好像外国人欺负我们太甚，她就以李鸿章的话来说叫逞一时之愤，就他一个人出来说就是要打他，管他三七二十一也要打，他就开始不采取剿灭义和团的这个方针了。那么这样义和团就发展更大了，后来就去开始去围攻使馆区嘛。但是当然慈禧采取了一些措施，还比方说派他信任的荣禄带军队去，就等于是保护这些使馆区的。所以使馆区实际上他并没有死人，可以说。后来就是八国联军入侵了，那么就把慈禧赶走了，就从北京就赶到西安去了。在这个过程中间，慈禧就进行了很多反思，她就后来下了一个自责之诏，说这些都是就她的责任嘛。后来她就跟西方和好了。1902年，她回北京的时候，西方这些国家帮她修复的铁路，在义和团时间掀翻的铁路，还给了她一辆皇家专车，就是铺着黄缎子、什么黄子粉这些东装饰的这样一个专车，把她接回来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在八国联军进来的时候，就他们曾经想过废除慈禧。但是呢，他们发现中国有势力的大员，他们当时非常属意于张之洞，因为张之洞非常清廉，非常开明。你知道，中国最早的铁路就是张之洞开始修的，而且他说服了慈禧，让慈禧同意修的。他们这些人呢，还是非常忠于慈禧。张之洞跟慈禧的关系，你看那也是非常有意思，所以呢，他们就没有跟外国人合作，这样就慈禧就回到北京了。那么回到北京以后，他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搞慈禧新政，搞改革了。第一个诏令就是废除产角，以后又简直是真是雨后春笋一样，直到他最后立宪。把中国的专制君主制改成像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在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他写了一本书叫《紫禁城的黄昏》。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写到，就说世人给慈禧太后的评价完全是两个极端。有的人认为她有着高超的政治艺术，使得一个庞大的朝廷在没有天子的情况下还能继续运转；而有的人认为慈禧太后要对清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持后一种看法，而据我所知，西方社会对慈禧的看法却大多数是第一种。您觉得第一就是您同意不同意庄士敦的这个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西方和中国就是对慈禧的看法是有比较分化的，还有就是您觉得是什么造成了对慈禧的评价是这样两极分化的呢？
我完全不同意他说的那些。实际上，西方对慈禧首先这种说法，这些都是在当时的一个预设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是一个男人当天子的时候，这个国家才能被治理好。所以，一个女人可以去主政，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他们简直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于是呢，就是说这个女人很了不起。我完全不认为她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因为慈禧，我可以说没有哪一个男的统治者可以超过她，起码是她之后的这些人，没有哪个男的可以超过她。
你
她
是
是
说
活
他的哪
着
方
的，
面，他的领导力，他的政治智慧，还是他的外交手腕，是从哪方面来说都没有
哪
超
一
过？
方面都是这样，哪一方面都是这样。我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做了什么可以超过她的这些东西，而且西方呢，实际上他们对慈禧原来是抱好感的，但是呢，在义和团围攻了使馆区以后，那评价都是负面的。那比方有一个好莱坞电影，什么多少天鹅，这就完全是慈禧像个小丑一样嘛。在末代皇帝那个电影中间，慈禧也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老巫婆的样子，这个是西方的看法，因为他们也不知道紫禁城中间的这些内情，他们也以为 光绪是什么改革的年轻的君主，这都是预设的，这就是一个年轻的男人肯定是一个改革者，这个女的又老，那肯定是个保守派，这是完全不对的。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改革哈，我觉得为什么要由慈禧太后来完成哈？从中最得益的是妇女，从产教到受教育，她1908年去世的嘛，在慈禧的生前就都做了。从前连家门都不能出的，那现在可以出去留学，还到公共场合，什么电影院、戏院，和男的还甚至可以有的地方玩手，这些在西方人看了都不可思议的。从前他们刚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只要有出去有家眷、有女性，那些老百姓就要朝他们扔石头，就是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我特别想让您谈一谈，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必须是要慈禧一个女性来完成的？我觉得您书里面其实这一点写得特别好，我特别喜欢。
像刚才我给你讲的这些，妇女从中获益，那么慈禧又从中最获益。她慈禧对外界的了解是凭着她派出国的这些使者，有一个原来一个叫冰村的，是级别很低，被保守派嗤之以鼻的，因为他没有谁愿意出国，那么所以慈禧的第一任出中国去的大使是一个美国人嘛，普安臣 Anson Burlingame。那么这个冰村是中国人，一个很低级的中国人，他自己称他自己嘛是东土西来第一人，他是第一个出去的，是1890年代出去的，他就记载了。这些西方的宫廷啊，这个英国的国王是一个女的，她可以当女王，就维多利亚女王了，这更是让慈禧心仪的，你知道吗？这是在中国，她还得垂帘听政，坐在那个帷幔后边，还连那个男性官员的面都不能见。她执政这么多年，她没有从天安门这个正门进去过故宫。因为那个是女人不能走的，她得从后边走后门进去。这甚至她搞改革搞得最厉害的时候，她也没有破这个规矩。这也是慈禧高明的，就她知道哪一些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得花多年的时间来改变的，哪一些是马上需要改变的，她不去碰那些古老的这些规矩，所以她就连天安门那儿正门也没有进去过。那边英国呢是一个女王，而且这个女王还有一个大英帝国，而且呢她也知道这个维多利亚女王之所以在全世界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并不是因为她本人是一个超人，这不是她原话啊，大意是这样啊，而是她有国会的那一些聪明能干的人在那儿帮她决策。但主要的还是，她女人可以去当国王，不必羞羞答答、躲躲藏藏。你知道，慈禧她如果坐轿子经过紫禁城的前边、太和殿啊这些，她还要把轿帘拉上，以免女人的眼光玷污了这些神圣的大殿。你说她那时候都是中国的，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不是君主，也是君主了的人了，他都还要这样，所以他怎么能够不对西方那么向往呢？啊，我看这个重担还得落在他肩上。
您在里面还说过，就说他实际上识字不多，自己也没有受过太多教育，但是他就是非常的有好奇心，就是您前面说的，就是派人出去到全世界去看，看完以后他特别特别有好奇心，问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个我觉得也是特别的，因为他是一个外来者，实际上他在这个宫廷政治里面是个外来者，所以他对这个外来的世界有很多的兴趣。反正我觉得你书里面写的特别有意思，就是从她的老公咸丰皇帝开始，然后后面的这些一代代的皇帝都是这些男的，还有那些大臣们、亲王们，一个个男的好像都很蠢，又非常的自以为是，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观察。
就他慈禧开始识字哈，我们怎么知道他识字不多呢？你在那个有一本就是史料书，叫做《御笔诏令说清史》。里边就是全部都是照片，就是当时这些诏令这些亲手写的。里边就有一个慈禧1861年她搞政变的时候，她写的一个秘密诏令，就是要 去掉这八个顾命大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他的字写得很糟了。这个不是别人说的，我看了那个以后，我自己就知道的。我知道咸丰皇帝的字是怎么样的嘛，知道别的那些乾隆皇帝什么怎样的。你再看慈禧，那当然他字就很糟糕，而且有很多错别字，又叫那个醇亲王，就他的妹夫帮他修改。这就是他执政之初，但是后来。他就在宫里的时候，他就抽时间就请老师来每天教他。
就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是吧？他是很愿意学习的，这个其实是一个改革派必须的一个能力，对不对？基本的
有
素
这
质。
种愿望，他有这个愿望，他充满了好奇心。你知道，他非常喜欢旅游。那么，他比方说，在那个义和团以后，他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去了。他回来的时候，他知道没事儿了，所以他也有闲暇了。而且，八国联军在北京帮他维持秩序。我看到有一些误解哈，认为什么圆明园是八国联军烧的，这完全颠倒，把时间都搞错了。就是烧圆明园是1860年。这英法联军烧的，这个八国联军来的时候军纪是非常好，这个他们有完整的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天津的这些档案史料，你中间就有很多报告，因为他们有留守人员，这些所有的宫里的东西都做了登记了的，就他们来以前有什么东西，他们走的时候，这些大臣都跟他们一道去。一一的去检视这些东西是否还在那儿，这根本没有，完全没有，对北京，造成任何伤害，反而他们在那维持秩序。那么，所以慈禧呢，就旅游了3个月。他从西安回北京的时候，一路上就去看了那些什么高山、这名胜，他从前就很想去，但是呢又去不了的。你从这儿也可以看到，慈禧她又能够受到制约哈，她想去得很，因为从前的皇帝每年都要花很多几十万两银子一次去打猎，或者是去玩儿，她也很想去玩儿。他说他不打猎，但是你皇帝出巡必定要耗费钱，所以呢，当别人跟他说现在中国还不富裕等等的话的时候，他也就放弃了自己的这个满足这个好奇心的机会，所以他趁着回銮的这3个月就把这些地方都好好的玩了玩，那更不用说出国了，他是非常想出国的，当然是根本更是不可能的了，在那个时候皇太后出国，所以后来袁世凯是很知道慈禧的好奇心的，他就给慈禧送的礼就是，比方说，热空气气球。慈禧非常想上去，当然大家绝对反对，万一出事儿怎么办？还有汽车，这些都是，还有给她送礼送的滑冰鞋。
那我们就再来说一下，就是中国古代的女性领导人中间，就是可以和慈禧比拟的，还有这个吕后和武则天。我也不说你为什么写慈禧而不写其他两位了，但是您觉得慈禧的统治方式，就比如说和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称帝的一个女人，是吧？他们两个统治方式有什么不同呢？您在那个书里面写到过一些，
这个哈，我没有研究过武则天，也没有研究过吕后，但是呢，我为什么不写他们呢？这倒是很有意思，因为没有史料，我们有的都是后代人写的，每个人写史都要带上自己的情绪的，带着自己思想的局限性，包括我本人在内，中国的史料保存是从明代开始的。但是明代的史料都很少了，清代是最多的，所以关于慈禧的史料是非常之多的。那么当然就是我写慈禧，慈禧呢是很佩服武则天的，我想她最佩服的一点是武则天敢于去称帝。有人送给慈禧一幅画，就是武则天的像，称武则天用她的当皇帝时候的那种全称。当然，这肯定投其所好嘛，肯定知道慈禧欣赏武则天嘛。但是呢，慈禧没有去像武则天那样做，慈禧不想她的改革引起一个非常大的变动。你想，她连紫禁城的正门她都没有走进，她会去称帝吗？这是好不得了的一件大事啊！那武则天你称了帝，那后来你要用多么残忍的这些手段去镇压你的政敌？ 那些反对的，慈禧是很少杀人的，为政治原因杀人。她1861年政变以后杀了肃顺，这个肃顺是8个顾命大臣中间领军的这个人物，这个肃顺是非常不得人心的，他是当年的反腐英雄，以反腐为名去敲诈别人的东西。那么后来就一直到所谓杀六君子了，他们中间有4个人肯定是卷入了这个阴谋要去杀慈禧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说是慈禧的自卫吧。当时呢，在别的2个人是无辜的，慈禧杀了他们呢，就是因为他怕当时审判，如果审判出来就肯定把光绪皇帝的卷入引出来了。慈禧没有光绪皇帝，他是治理不了这个，不说治理不了，不说没有能力，而是他没有这个名分，所以名不正言不顺，所以这是他的悲哀。从1861年到1898年，几十年的时间，那从前他的那些保守派的政敌，他都是最多把他们送出京城，不让他到京城来，围着光绪皇帝。这点我是觉得慈禧非常了不起的。当时的中国的人口是世界的1/3，他有这样多的人口，他是一个绝对君主。那么中国的地盘比现在大很多很多，包括内蒙古以外还有别的许多地方，他能够执政很大程度上靠大家的信服，信服他，尊重他，这样来治理，我觉得就很不容易做到的。
您在书里面写了一句，您说就说慈禧宁愿把统治建筑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争取反对派，而不是杀死他们。
嗯，是，我觉得是这样。总而言之，就是好像说了太多的好话了。但是呢，说这些好话的原因是因为他100多年，听到的都是他的坏话。就没有人出来给他说几句好话，好像有点不公平。我就觉得这种非常的不公平。
我一直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毛泽东他做了那么多恶，是吧？中国人因为他的错误的政策被饿死、迫害致死的人有几千万。那么慈禧呢，就像您说的，他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个国家的这个完整和稳定，也努力做了不少改革，改善老百姓的生计。您讲过，就是在中国出现饥荒的时候，他批准从国外进口粮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这个政府要进口粮食来去补助老百姓的。那他做了这么多事，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提起慈禧来就是各种鄙夷，就是这个人多么恶毒，多么的无能，如何如何，但是现在还有很多人是怀念毛泽东的呢？
我也不理解，我不知道为什么，什么样的人都有嘛。那么对毛泽东呢，当然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他是一直维护毛泽东的嘛。那么当然你要叫多少人去冒这个风险出来说几句毛泽东的不是呢？不是那个什么中国有个电台的主播说了一两句，在我看来就是说非常轻的，就是发了一下牢骚的话，都把人家的职给撤了。那当然你说有多少人可以敢出来说话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政权的维护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同样的，一个政权出来抹黑慈禧，攻击慈禧，这个也是慈禧多年谋受这些不白之冤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慈禧以后中国就共和了嘛，那些共和党的像孙中山、蒋介石这些，他们也是不讲什么信义的，不讲什么事实的，那么当然是尽量说慈禧的坏话嘛。所以呢，
为什么他们要说慈禧的坏话呢？
因为他们的前朝越糟糕，他们自己就越伟大嘛。实际上，他们
现在共产党、中共就总是说我们的百年耻辱了，从1840年到1949年的这样子一个历史的叙事，是吗？
是啊，就是有点像这个了。看我就是把这摊烂摊子给收起来，做得多么出色。还有呢，可能中国人也比较喜欢用阿言阿语去说一个女人，特别是去说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因为慈禧拍照的时候是1903年哈，那么那个时候慈禧就70岁了吧，她的照片肯定是不会是很好看的， 所以那些怜香惜玉的人也没有这个情绪，所以当然就要喜欢要攻击他了，这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而且说他又没有什么任何坏处，何不就大家都跟在一起说几句呢？
这个历史上这种厌女的这种情绪有什么是非常相关的，是吗？可以这么
我
说
觉
吗？
得非常相关，非常相关，因为也有那么多的坏皇帝，他们怎么不来说说他们呢？那当然是了，因为慈禧是一个女性嘛。
对，就是对着那么多的那么坏的皇帝，他们都试图至少从各种的角度来，就比如说像毛泽东，是不是？到现在还是也有各种的各样的分歧，就不说一般的老百姓，对吧？这蒋介石也是杀过那么多人，对他的评价也是说，我们试图从各个层面、各种角度来分析他。但是对于慈禧，
为
确
什么
实是
慈
这
禧
么
这
多
样
年来
哈、
就是一个单一的这样子的一个解读，是不是？
我想为什么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讲过那个清史编撰委员会，他们呢就给每一个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都指定了一个传记作家，像李鸿章有一个，恭亲王有一个，醇亲王有一个等等哈，就独独没有慈禧。我就刚做研究慈禧的时候，我问他们说为什么？他们说这个题材太大了，慈禧的故事就是整个中国现代史的故事，所以慈禧太大了。当然，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人们不敢说，这一些专家学者他们有很多东西他们根本就知道的，但是呢，他们不敢说，说了也不能出版，说不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而且呢，慢慢的你不敢说，不敢跟别人讨论，慢慢的你脑子也就不去那样想了。但是呢，确实这些倒是真的是一些专家们，我觉得还是一种职业道德，因为他们也可以找人去写一些昧着良心说的这些话，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愿意不说。
我觉得也可以理解，就是您的传记就除了毛泽东以外，都是在写女性。在慈禧里面，您也除了慈禧以外，也写了这个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光绪皇帝的皇后隆裕，他们的身上您都着了不少的笔墨。您也大量引用外国使节的夫人们和为慈禧画像的女性画家，这种女性主导的视角是会给历史带来什么样不同的解读呢？就是您写的时候是有意的要引入这样一些的视角吗？
这个倒也不是有意哈，慈禧她不能见外国男人，所以呢，她只能见这些外国的夫人们，这些女士。所以呢，只有他们留下了著作。那么这些男性反而是都是充满偏见的，这也是西方当时也是这样。他们的夫人，比方说像美国大使的夫人，跟他讲了很多，他跟慈禧成为很好的朋友。但这些男性官员根本不听他们的，还是按照他们的那个光绪就是改革的年轻人，慈禧就是保守的老妇人这样的。老巫婆这样的一个思路，所以呢，也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呢，我当然觉得写女性更有意思。说实话，后来写慈禧完了以后，我就想弄清楚，从慈禧死1908年这个时候，她已经开始预备立宪，9年以后，中国实现立宪，君主立宪，这是她的遗嘱，她的遗嘱又再次重申的。那么，从这样一个到1949年毛泽东上台，中间40年，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变糟了，不是变好了，这是为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中间最重要的人物在这40年中就是孙中山。我就曾经想写《孙中山传》，为此收集了很多资料。这样一看，这个俨然又是一个小毛泽东。知道吧？他就是，他也是一心就是追求他的权利，他要推翻满清，并不是要结束专制，而是他自己要当这个绝对的大总统。我又要去写一个这种人，我自己写起来也觉得，很不舒服。在研究中间，我发现，在孙中山身边的这些女人们，他的夫人宋庆龄，和宋庆龄的姐姐宋霭龄，宋庆龄的妹妹宋美龄，宋美龄由宋霭龄介绍给了蒋介石，成为蒋介石的夫人。我觉得这些女人反而很有意思，一个原因呢，就是她们的兴趣更加多样，就不像毛泽东和孙中山，他们的兴趣非常单一。就是权力， 当然有一些是偶尔也写写字啊，那个孙中山当然连字也不写的，他自己说怎么，孙中山自己说的嘛，第一喜欢什么革命，第二喜欢什么女人，也就仅此而已，就权力吧，革命就是权力嘛，对他们来说，所以我觉得很没意思，我就写了《宋词三姐妹》。那么慈禧呢，兴趣之广泛。颐和园，他是参加设计啊，参加建造这些什么东西，他都参加。这就是他归政了几年嘛，归政从1889年到90年代后期了。这些年他在颐和园干什么呢？他就培植了花，又养鸟，又养狗，又也培育了狗的品种，你知道吗？还有，他就训练，他训练的鸟可以飞到他的指头尖上来。这个就是使那个美国女画家非常着迷的，这也她的本事，有金鱼，有饲养金鱼，然后呢又京剧改革，她把京剧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地方曲目变成了中国的国剧，她培育的这些有名的谱曲的有名的音乐家、有名的舞蹈家，这些在后来，比方中国现代舞第一人，就慈禧叫他在宫中把从前明代的那些中国古典舞的图拿出来设计，就是把重新复兴中国民族舞嘛。这些那我所以我就当然觉得写起来比较有兴趣
就是写比写孙中山，比写什么毛泽东
意
都有
思
意思的多
是
得多。学者肖汉，我们前面的有一期这个播客，我前面提到的就是讲中国历史上的女改革家们。肖汉实际上他研究慈禧的时候，他一直没有看您这本书。他说他一直到了自己都基本上写完了他自己的文章的时候，他才看到了您这本书。他说他不能相信他和您的结论是这么相近，就这么同意，就是有很多很多，他自己也是看到了很多资料。后来他也去看了很多日本的历史
研
学
究。
家，他们研究慈禧，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和你也是比较相近的。以前对慈禧是那么固有的一个看法，然后您这本书是基本上完全颠覆了这样的看法，我觉得争议还是比较难免的。
肯定是，而且中国哈还特别，你知道，在慈禧以后，就16年短短的民主时期以后，中国就进入专制社会。那么这种专制，中国人又特别喜欢，以史为鉴，总要把历史跟现实喜欢把他们拉在一起。当然应该以史为鉴，但是呢，有时候也不能就说生硬的去对比哈，去类比，这也不妥。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就变得非常的敏感。那么，所以掌执政的人就特别注意，要让历史符合他们的口味。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学的中国历史，包括我自己在内，在我没有自己研究以前，都是不可靠的。当然不是所有东西都不可靠哈，有的也可靠，有的就不可靠的东西就很多。
我就来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您现在正在写什么吗？您愿意讲一下吗？
我想这我的那三本书就好像把中国现代史上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好像都写到了。宋氏三姐妹，有人。也是一种批评的意见吧，就说好像是这些男性，孙中山和蒋介石反而是比较重要的，这个我就觉得非常公允，这个批评，这确实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当然这是两位更重要的男性嘛，这三个女性呢，虽然也很有意思，但是她们毕竟不是决策的人，她们不主导历史。那么，孙中山、蒋介石都主导历史，像慈禧和毛泽东一样。那主导历史的人，当然就更有意思了，给人的印象也更强烈。所以呢，就我非常欣赏这一个批评意见。但是我觉得，好像就从慈禧开始，经过孙中山，经过蒋介石，经过毛泽东，好像就是现代史，就是到那个毛结束的时候，其实好像是一个句号。当然，你后边的我没有资料，也没有这种可能，也没有这个距离。有时写这些历史，我还是需要一个相当的距离。现在我又想，回来写一写我母亲啊，就是把红还没有写完的，那一些 再接着写下去。
把后面的故事写
后
出
面
来。
红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后面的那些故事再写一写啊，主要是我的妈妈了啊，妈妈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啊，
非常了不起，你们家的女人都非常的了不
我
起。
说我妈妈特别是，真是
你外婆也非常了不起啊，她这么抱着你妈妈从那个家里面跑出来，你那
跑
个
出
写的
来，
是也很不容易啊。后来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真的都非常的勇敢
是
的女
自己
性。
选择自己的生活是当然我外婆很不幸的就是在文革中间去世了嘛，那么就是我妈妈了，剩下我妈妈。
那好，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3部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您有什么推荐呢？
是，我想推荐哈三个非常好的学者，写的书，一个就是毛海建，他写的一本书叫做《戊戌变法史事考》，历史的史，事情的事，考《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
肖
第
海
二
特
个。
别喜欢他，跟我推荐
想
好
叫
多
他
个他
哈，
的都。
是他的书都值得一看，都应该一看，
肖海说的一模一样的话，说他的书
是
都
吧？
值得一看。
还有一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叫做孔祥基，也是一位教授，他也写了好，他的书也都非常值得一看。那么其中就是也是跟戊戌变法有关的，他有一本书叫做《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他把康有为写了哪些奏章，全部收集起来了，而且考证了他们什么时候写的，哪些是后来篡改的，是怎样的，全部写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那些很多就是说尊敬、赞美康有为的人，实际上他们根本没有看过康有为写的奏章嘛，都以讹传讹。这现在就有一个人出来，我也是看了他这个书，我才把康有为所有的作品奏章全部都看了一遍，我们就很清楚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我还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去买过书，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在中国都是可以出版可以买到的。那么是北京2008年才出版。你知道，在2008年之前就没有一本书把所有康有为的奏章全部都收集起来，这个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还有一位可能也你也知道的，杨天石教
哦，
授。
杨天石当然了，是蒋介石传吗？
现在就是，但是因为清末和民初、民国初年，这个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常常是清末明初，把它当成一个时间段嘛，一个历史阶段。在蒋介石之前啊，都承袭的是立宪，或者是，就是反，总而言之，民主吧，这样一条路。所以他写的晚清史事，历史的史，事情的史，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出版的。这些书都还是，你知道，他们都是孕育多年写的。刚才讲的这几位教授把这些史实写出来，所以我们最需要的不是谁来给我们他们消化过的这些吐出来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史实是什么，都从史料中来的这些史实，也加上了他们的解读嘛。当然，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要解读，但是这下一本书就是完全没有解读的。是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这个1979年就出了，这个有几册，你根本就不用再看任何人写什么慈禧要什么立不立宪什么，你只要从头到尾看一下他发了哪些上谕。那些怎么派哪个那些写了什么报告，发了什么指示，哪一年哪年又发生了什么事，你就很清楚了整个清末立宪的整个过程。第四本是史料，但是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史料。
我都想去看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
你可以仔细看，你只要稍微有一些古文基础的就可以看这些。
好，谢谢张荣，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